亲爱的会众，今天我们是受洗的日子，同时今天也是一个成圣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一个医生，他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有一个母亲，她刚刚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母亲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在隔壁的房间，有一个母亲她小产了，这多么鲜明的对比！就在两个隔壁的房间，就是截然不同的结局。生与死的不一样，这样的对比。5500万个婴孩在母亲的腹中被杀掉，就在过去的2020年，加拿大的人口总数是3800万。在美国的人口是3亿3000万，50%的死亡是由堕胎带来的，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大屠杀，但是我们却已经对它习以为常。它应该是成为我们心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当中，但是上帝，他是行奇事的神，他给我们带来生命，他把这些孩子们也包含在他的约当中。我想从创世纪17章来向你们讲述他的约。当时是作为割礼而存在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现在被取代变成了洗礼。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的经文就是《创世纪》17章9到14节，我已经为你们读了，现在我再来读一遍。第10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割礼，圣约的记号。主要讲4点：第一点，他的呼召；第二点，他的记号；第三点，他的代替；第四点，他的帮助。上帝和亚伯拉罕有一种在约中的关系。这17章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经文，上帝在这里和亚伯拉罕立下恩典之约。 他要与亚伯拉罕立约，这就是上帝的内心。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他永永远远做他们的神，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圣经就是一本约的书，旧约和新约。约的内容就是上帝他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约不是上帝在说，亚伯拉罕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合作来组成一个约，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他是带有主权的，他是单方面的，带有恩典的，在宣布这个约。他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作为我的人民，这是单方面的约，这是这个约的它的美丽的地方。上帝是发起者，上帝他制定了这约中的每一部分。我们约中的责任，或者你可以叫它说是约中的顺服，在这章的第一节已经有这样的要求了。上帝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全能人，全完全人。上帝是单方面立这个约，但是他也规定了人在约中的责任。他很清楚的体现出他想让人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孩子要做什么，我们的孙子要做什么，一代一代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约它是对我们人的一个呼召，是由全能神充满主权的神所单方面发出来的一个呼召，是对我们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召。我的字典说这个英文的这个词 summons 呼召，就是一个充满主权的人，他要让某一个人去做这个有主权的人想让他做的事情。在第九第十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然后第十节又说，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做一切上帝让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也是所有在他之后的男性，在他家里面的男性。而这个放到新约当中，就是代表我们要在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想让我们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也这样教导我们说，如果你爱我，就遵守我的诫命。所以今天早上我要求你们，亲爱的父母，亲爱的会众，以及所有来参观我们教会慕道友，你是否正在回应上帝所呼召你去做的事情？你有没有顺服的去完成上帝想让你做的事情？你可能会问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这个割礼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旧约里面的这个割礼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它不仅是一个呼召，同时也是一个记号。你可以在创世纪十七章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割礼它是一个生理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改动，是对男子的要求，因为男子也代表了他家中的一切的剩下的人，他的妻子代表了他的妻子，是一个记号。所以上帝他说你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所有的孩子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比较，其实是比较有趣的，因为这些新生儿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去思考，甚至基本上是不能思考，他们又不能悔改，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也不懂到底发生些什么，他们就是无知的孩子。所以现在到底是这个记号到底是代表了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孩子受割礼呢？它体现了两件事情。第一，我把它称作是状态，或者是归属。割礼是他们的归属的一个记号，这体现出来他们属于上帝。这好像就是他们的一个徽章一样，他们的一个证明一样，证明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人。这个记号，这个约中的记号，在第十第一十一节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上帝希望他们有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谁。这个记号就是割礼。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后裔都采用这个记号。上帝说，这些人是我的名，因为这个记号体现出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不代表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被救赎的，但是他们在一个外在的一个恩典的约里面，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当他们在圣灵的工作之下，受到了圣灵的改变，重生获得新生命的时候，他们又进入了一层更深的约。所以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孩子们，会友们，我们现在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外在的记号，因为这个记号不会让我们去上天堂。但是呢，这个外在的记号同时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因为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教会。我们属于教会的话呢，就是属于上帝，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是外在的，但是也是很有用的，很重要的。这代表你已经被上帝已经宣，他已经在你身上宣称了主权，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你不需要再臣服于撒旦这个世界的王了。今天早上所受洗的这三个婴孩，上帝他已经亲自对这个世界宣称了，这三个孩子是我的名，向他立下了约，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不能自由自在的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生活。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不能找一个借口说啊，我已经 我还没有重生，所以我现在可以随便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不行，如果你已经受洗的话，上帝已经给你了这个记号，上帝已经向你宣布你是属于我的。让我来用一个比喻，打一个比方，这是我的结婚戒指，是吧？这个结婚戒指宣称了什么呢？有几件事情。一个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当我把这个结婚戒指放到我的手指上的时候，就代表我不是属于自己的，我是属于我的妻子。那我就不能再去找别的女生、女人，别的女人也不能来找我。孩子们、青少年、父母们，如果你们已经接受了洗礼的话，你们已经是上帝的，你们已经属于上帝的。这个洗礼就好像是一个戒指一样，你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不应该再犯罪，你们应该去相信上帝，去信靠他，去荣耀他。这就是马丁·路德所做的。马丁·路德躲在了一座城堡里面，因为他逃避追杀。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他想要和其他人交谈，但是那个城堡里面没有人，所以那一年是他很艰苦的一年，好像他那一年就在经受折磨。然后，你知道他在城堡的墙壁上面写了什么？他写了：“我已经受洗了。”这代表了什么呢？他不是说啊，我经历过了一个什么仪式？他想要表现的意思是，他说：“我属于上帝，我是上帝的子民。”城堡里面。有恶魔，他想要来折磨我，但是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属于以色列的神，所以在新约当中，洗礼替代了这个割礼。你是否了解，不管是洗礼还是割礼，他都是在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属于这个世界的大君王的。所以洗礼，它所表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属于谁的。同时还有第二点。他同时也是在表明救恩，不是说你洗礼了就得到救恩了，但是这个记号后面所表现的事实就是救恩的事实。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11节，他这样说亚伯拉罕，他说，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这是义的一个印证。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割礼是一个记号，表明上帝和亚伯拉罕和好。救恩不是只对于某一群人有效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也要受割礼， 他用银子买来的外人也要受割礼。所以这个割礼就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展现出我们要至死救人，穿上新人，我们要割掉这个旧人，然后这个新人要在我们的身心灵当中作王。这是一个象征，这是一个记号。同时你要知道的是，割礼不是在割掉你手上的一块皮，或者是割掉你耳朵上的一块皮，而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非常私密的部位。这也是体现出来，当上帝是割掉一块这么重要的地方的一块皮，就体现出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灵，按照这个上帝他的旨意来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洗礼是取代了割礼，因为洗礼它的含义，它所表现的是跟割礼是一样的。我们受了洗礼也是要同样的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通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死而复活。洗礼是一样的含义。这是一个救恩的记号。耶稣基督教导尼哥底母的时候，他说你要有一颗新心，这就是真正的割礼，心里面的割礼，其实超越了这个外在的割礼。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因为这个外在的洗礼，外在的割礼是不够的。很多的人，甚至很多改革宗的人，现在觉得洗礼就是代表你得救了。这些小孩子他们受洗之后感觉就已经重生了，他们不需要再重生了。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那些犹太人他们受了割礼之后，也需要自己和上帝有一个拯救的一个关系，一个联系。现在的洗礼也是这样子，同样如此。我们不管是谁受了洗礼之后，除非我们自己有一个与上帝有一个个人的救恩当中那个关系，否则我们不能假设说我们是得救的。这个不是我们轻视洗礼的一个借口。我们不能说啊，洗礼又不能让我们得救，那它没什么用。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能说啊，洗礼就是代表得救。我们既不能太轻视它，也不能太重视它。因为如果我们太重视它，就仿佛是在说这个洗礼是有一种啊魔法的这个力量，他只要你受了洗礼你就得救了。洗礼他就是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开来，使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第三点要讲的就是洗礼替代了割礼。我已经提到了很多遍了，洗礼这个整个 圣经是合一的，虽然旧约和新约被分开了，但是整个圣经仍然是合一的。所以你看到在旧约当中这个割礼，你要明白上帝和他的子民在旧约当中的这个联系，这个约，他是透过用割礼作为一个记号来表现出上帝他愿意做他们的神。那么同时在新约当中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新约是一个更加清晰、更加范围更加广的一个约。如果不用割礼的话，那么就应该用另外一种，就像逾越节是用圣菜来替代，逾越节是要宰杀羔羊，要有血的一个圣礼，那就把它替代成了圣餐，圣餐里面不需要流血。同样的，割礼是一个需要流血的一个圣礼。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了血，我们不需要再流血了，我们就把它替换成了洗礼。我们亲爱的浸信会的朋友们，他们在神学上面有一些缺失，他们缺失的就是，你想想，在新约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更丰富，那么怎么可能？旧约当中，孩子本来是可以受割礼的，到了新约，反而孩子不能受割礼。没有任何的记号，没有任何的印证。当浸信会的兄弟姐妹他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这些孩子他们是可以受割礼，是可以被放到上帝的约中，有这样子独特的一个权利。那么在新约当中这个记号这个印证在哪里呢？难道新约当中的信徒的孩子比旧约当中的信徒的孩子还要不如吗？恰恰相反，在使徒行传2:39，彼得告诉我们了，这个约是不仅仅是你和你的孩子，同时也是万国万民，是非常范围更加广的不行。所以你看，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印证。上帝他说透过割礼代表你属于我，同样的透过洗礼你属于我，洗礼替代了割礼作为了新约的圣礼。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给我们体现出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单方面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能够来回应他的福音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我们能够回应这个事实来感恩，因为我们靠自己的话是会拒绝上帝的。同时呢，第二点是上帝他重视一个家庭的延续。你注意到吗？在新约当中很多地方，当一个人在家里面受洗的时候，他整个家庭受洗。那个狱卒不是说他一个人，那个狱卒不是一个人受洗，而是一家人受洗。当父母他们相信的时候，他整个家庭连同他的子女都是受洗。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代表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导我们自己孩子，我们也要 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来按用上帝的真理来教导他们，因为上帝他重视这个家庭的关系，上帝希望这些孩子从小就能来认识他。清教徒这样称呼，这样说，他说孩子们必须改善他们的洗礼，不是说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来啊使这个洗礼更有功效，而是说就是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在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能够真的看到上帝，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与上帝连结，透过上帝的恩典成为他的子女，这样子他们洗礼就真正的代表了他们的救恩。当我们改善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呼喊上帝，我们向他呼求，主啊，求主你充满我，求主你来帮助我，求主你在我生命当中掌权作王，在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啊，希望我真的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为你而活。洗礼相对于割礼是有不同的，洗礼相对于割礼是更加的丰富，是更加的完全，因为洗礼男人女人都可以，当时割礼只有男性可以受割礼，洗礼是更加完全的，因为当时割礼必须要流血，你受割礼的时候是要流血的，而现在已经不需要流血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耶稣基督已经赎了罪，我们不需要再流血了，所以洗礼替代割礼是更完全更丰富。最后一点，我的结论，割礼或者洗礼作为一个约中的一个记号，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对于婴孩来说也是一样。第十四节，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后一节里面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啊，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必从民中剪除，这是非常严重的，剪除是一个严重的词，如果你不受我的割礼，你就要从这个整个国民当中就剔除出去，不属于我。如果你仍然心硬不悔改，不来领受这个记号的话，那你就是最终下地狱。在现代来说，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来拥抱这个你的救主，那你会被剪除的，你不会被上帝所接纳的。你不仅仅是要接受这个洗礼，接受这个割礼，你要遵行上帝的这个与你所立的约，让他真的是成为你生命的君王。这也是你与自己的孩子要讲的一点，你要教导他们，同时你自己也要这样活出来。我以这三个下面的三点来结束今天的讲道。第一点，上帝如何通过这个圣礼，如何通过这个洗礼来帮助我们呢？上帝的命令是一个鼓励我们的帮助，因为当上帝命令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 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让我们知道他是属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这是第二点，上帝他的声明是一个非常令人能够得到鼓励，能够得到安慰的帮助，因为上帝声明我们是他们的，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上帝，他乐意一个家庭延续他的约。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需要来重生，来认识主，但是上帝他喜悦一个家庭的形式，他喜悦整个家庭都来认信他，都来敬拜他。第三点，上帝他乐意来帮助我们，他愿意，他定义要帮助我们，他定义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他定义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让耶稣基督从伯利恒的马槽一直到独楼地，他要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救恩是真实的，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救恩。所以最大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瞬间，就是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得到清洁，你是不是靠着他生活，你是不是在他里面生活，你有没有能够说出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啊，天上的君王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如此的感谢你，感谢你在这歌里里面向我们启示出的这一切，同时现在是在透过洗礼当中向我们启示出的这一切。我们感谢这三个孩子今天早上可以领受洗礼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洗礼给我们带来的益处不仅是在这三个孩子身上，同时给整个教会可以带来益处。主啊，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内心，到底有没有把肉体，把我们的老我来致死，有没有穿上新人，有没有每天的来靠着这个新人来更新来过你想要我们过的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来过敬畏你的生活，来过真正像你的子民一样的那种生活。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来爱你，恨恶罪，让我们与你同行，直到我们进入天堂。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